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19年最后的一个主日，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请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你的恩手一直带领着我们，一直赐福给我们。无论我们是已经认识你的，还在慕道当中的，你都一样来爱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要奉你的名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叫你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所要将说的话宣讲得清楚，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人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姐妹朋友的心里面能够撒下种子，叫我们好好来思想你对我们的爱，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有不够三天便到新的一年的开始，2020年啊。我不知道大家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一种的习惯啊，或者是这一种的操练，就是说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你会许一个愿，你会立志。有一个调查啊，他们发现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啊，无论是老外啊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人，他们都很喜欢来许愿。他们就发现最流行的许的愿是什么，排第五位就是培养一项新的爱好，第四就是在新的一年要赚更多的钱，第三就是改善人际关系，第二戒烟，第一可能是对女士来说是减肥。那这些愿望这些励志其实都是好的啊，没有一样都不好，没有一样是不好。不过我觉得问题是往往在许愿以后，圣诞新年假期过后，去到差不多以二月的时候甚至三月的时候，当一切生活回复正常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年初的时候所许过的愿，所立过的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19年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所许过的愿啊。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男士哈，他单身的，他退休以后他就搬到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退休村或者是一个老人村来住，他希望在那里可以终老。他搬到这个村以后，他就很快就认识在村里面其他的朋友啊的村民。在其中呢，有一位的女士很吸引他，这个女士又很喜欢他，于是他们两个就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最后在一个烛光的晚餐上，男的就向女的求婚。第二天的早上，这个男的就起床，他醒过来，他对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一点模糊。
他记得他曾经向就是向他的女朋友求过婚，但是他记不起这个女朋友对他的答复是什么样，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于是他就很急，他就起来，匆匆忙忙就起床，就到他的女朋友的家里面就叩门，他就这个女朋友就开门，啊，开门就他就对他说，他说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我向你求婚，但我记不起你对我的答复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这个女士听了以后，她就，哎呀，她就是，于是重复说，她说真是感谢上帝，我记得我是说愿意，但是我记不起是谁向我求婚。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往往我们这个许愿立志都好像这两位的恋人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心是有了，我们希望就是每一年希望就是今年比去年更好，我们可以希望就是今年要改变我们自己有一点的方面。但是我们假期过后到三月四月，我们有事打回原形这样的。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尝试要做太多的事情，特别是现在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科技非常的发达，这个进步，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叫 multitasking， 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以内，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以致我们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以致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没有做好。很多年前，在一个差不多新年的时间，有记者访问当时英国的首相贝里亚Tony Blair， 他的夫人其实是一个律师，叫 Cherry Blair， 他们就访问这个首相夫人，来问他对新年有什么愿望。Cherry Blair 他说得很好，他说我希望在今年我不会什么事都做，而是尝试将我要做的事情来分好优先的思绪prioritize， 将这些的事情 prioritize， 什么事应该最重要的要做，什么事是次要的。在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是非常有智慧，在新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好好来处理好我们将我们人生要做的事情，分好这个 priority， 就是优先的次序。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来辨识 discernment， 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很多的地方，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就提到有一个词说一件事 one thing。 这个 one thing， 这个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留意的。所以今天在19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在新一年下个礼拜就是新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从圣经不同的地方来看一件事这个真理，就是这一些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好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来立志。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22-23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啊，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也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所讲的话。耶稣说，他说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靠眼睛来生活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走路的时候要靠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闭起我们的眼睛能够走路了啊。一般来说啊，经常来说，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光透过我们的眼睛进到我们身体里，指引我们的方向。所以眼睛如果没有有光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可以走在光明中。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光的话，整个人便乐在黑暗迷失里。所以我们人的眼睛必须要嘹亮。那么什么是眼睛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眼睛其实是一个比喻。眼睛在这里可以说是我们人的属灵的触觉啊 ，spiritual senses， 属灵的触觉。那么我们怎么能有好的属灵的触觉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字“嘹亮”这个字，它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耶稣所指的是很重，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意思是专一、单一。专一、单一就是不分心，不三心两意。我们人生的目标专一，在属灵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信耶稣的，我们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神忠心、心靠，就是单一，就是专一。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往往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在加拿大我们差不多出入都要开车，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交通意外，特别是在冬天冬天的时候这个路很滑，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交通的意外，不是你碰人就别人碰你，都有的交通意外。可能也会有疾病，也可能会遇到在这个金钱方面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损失。我是广东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广东话，听过。我们粤语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如果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他们就这样形容，他说很黑，黑色的黑，很黑我们广东话就说好黑仔，就是说很黑。 OK， 不错。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很黑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人生真正的黑，不是我们人生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其实人生的黑就是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我们做事情，我们对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三心两意。但是如果我们对神专心的话，那么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英语有一个词我很喜欢， orientation， 我们人生的指标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属灵的触觉是嘹亮，对神专一的话，我们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也不用惧怕。这个是，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件事是这么重要，是重要的，不是很多事，是一件事，就是人生目标的专一。 第二，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啊，是一个故事，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25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的。那如果大家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看这个象文的时候，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是有关耶稣有一次，他就在他传道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眼瞎的啊，眼睛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就啊就怜悯他啊，他这个。这个人他生来是已经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就怜悯他，就医治好他。大家很奇怪，就是耶稣做了这么好的事情，他医治好这个生来这个瞎眼的人，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盘问这个本来是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就盘问他，要驳他，要说耶稣是罪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的哪一天来哪一天来医治好？这个是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说，这个是犯了这个律法，他是一个罪人，他就驳这个人来要他说。但是这个人非常有智慧，他怎么说？他说他是一个罪人，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是我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这个人当然知道了，他没有读过书哈，他们也不是什么访问学者啊这样的，但是他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是什么？就是以前他看不见了，但是他遇到耶稣以后，他就看得见了。这个是他做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实在的工作，他知道。在这里我就觉得，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领受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已经信耶稣的，或者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神的工作啊，特别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更加看到神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还在慕道友，或者是你以前在来自国内啊，你在国内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啊，也还没有信啊，现在你还在来寻求是否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吗？你在国内的时候，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有工作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以前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安福金信会里面，我们有都有一个国语的事工啊，这个参加的弟兄姐妹啊，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的，他们很多信主以后，他们差不多要受浸加入教会的时候，他们要讲他们的见证。当我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他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也没有踏进教会的门，但是从他们的见证里面，他们说，有一些说，他说以前我们在国内，大家知道哈，在中国是到现在是一个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但是有很多人啊。就是不约而同来说，怎么说？他说我们总是来思考，我会思考人生的生与死亡的问题。但是如果我详细大家也知道，在国内所受的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但是但是这些马列主义的哲学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当我想到 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要生与死亡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空虚，我就觉得非常无奈，所以我会寻找到底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啊？这个当他们思想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已经有神在他们的心中来思考。所以有一些的朋友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当我们想到这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是否无神的？如果真是无神的话，那么我的人生真是很惨很悲惨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求，后来来到加拿大，来到 Edmonton， 他们就去教会来寻找，希望可以找人生的意义。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些就是神的工作啊，神在你们的心里面工作，引起气质你们来想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工作。神的工作是有目的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到底是他是怎么样的神，他对我们的生命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忙的生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带小孩或者是带孙子啊，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总是要时不时停下来想一想，现在在我怎么忙碌的工作生活里面，神有什么工作？停下来想一想，祷告思想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工作。所以在新的一年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也鼓励大家啊，回家以后有安静的时间，可以想一想，在19年，神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中，在教会当中有什么工作啊，不要错过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因为我们错过了神的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失去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所以在我们未来的一年，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留意主的工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来这个教会，生命更新教会，你是怎样来的？可能你们有一些当初来的时候是有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你来的，也可能你住在附近，你开车或者是你散步走过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教会的有这个招牌知道这里有一个中文的教会这一些都是神的工作。也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的困难，有一些问题，但是很奇妙，有一些的朋友来帮助你，即使朋友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不是，但是都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来帮助你，叫你知道他一直在看管照顾着你。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上这第二点的所知道的一件事。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我是选自诗篇27篇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也一同来读好吗？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人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便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踞在磐石上。那这一段经文的中心啊，我就选了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未来一年我们应当寻求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与我们的主亲近，好像诗人他的渴求，他的祷告就是要亲近来敬拜他的神。那如果我们看这一篇的诗篇的向文的时候，下礼的时候啊，第二节、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这个诗人的他的祷告在这里，不是他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来求神，而是在他在他当时的情况里面、处境里面，就是兵临城下、千钧一发的时候，在这一种的很危险的环境里面，诗人大卫只寻求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与主亲近，注目在神的身上，凡事祷告求问神。我们的生活都很忙哈，每一个人都忙哈，可能大家也知道我已经是退休了哈，我做牧师有，但是有人说其实牧师是永远没有不可以退休的啊，所以还是很，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一句话很对，因为我其实我看我现在的生活，我退休以后跟我退休以前，我不比以前轻松，还是这么忙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忙。啊，老人家也忙，年轻人也忙啊！你没有听过一个人说：“哎呀，我不忙。”很少的。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无论是我们在什么的环境里面，无论是在平安的环境里面、风平浪静的环境里面，或者是遇到很多的压力。遇到的这个好像是兵临城下的时候的情况里面，我们还是要注重与我们的主亲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机遇，有时候是风平浪静，有时候是遇到很多的冲击，一定会有的。但是让我们记着，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就是我们不要因为环境的变迁和或者是面对的困难，我们就靠自己而忘记了我们的神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做一个操练，就是你如果你在面对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不要太快用你自己的智慧，或者是你一般的啊，或可能你的知识都很专业的，不要太快用你自己的能力，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面对问题。我觉得我鼓励大家首先停下来，定下来，去神的面前。好好来静下来，来祷告，求神给你智慧来分辨是非，来就是看当前的你要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求神的灵给你智慧来应付，透过祷告或者是读经，求神给你指引。所以我们就我那当然
不是说如果你没有问题，平常生活很顺利的时候你就不用做，不是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危机的基督徒 crisis Christian， 就是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找神啊。平常呢什么都好啊，我就说哎呀很轻松，我就去玩啊，我就靠我自己啊。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才找神，神不是给我们用来做一个靠山，就是说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无论我们在平常生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依靠神来亲近神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们都要亲近神呢，我们可以怎么做？赞美神，感谢神啊。有需要的时候就将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未来一年，我就鼓励大家每一天都抽啊，可能十分钟，每一天抽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安静一下，首先来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我现在我的身体、我的心灵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将你的身体或者是心灵的状态告诉神，透过这个祷告来告诉神。如果一切都好，你就感谢赞美主啊。你可以对神说，神啊，今天我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你已经供应我所有的，所以我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一无所缺，所以我就赞美你，感谢你啊。但是呢，我没有什么可以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心里面啊，我也很有喜乐，我就有一些的可能我的人生的展望啊这样的，我就告诉神，跟神好像一个朋友一样来谈话，来告诉神。有事情的时候你解决不来，你觉得你需要智慧，你需要帮助，你就可以祷告祈求神来帮助你。所以第三，当寻求的一件事就是与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看第四，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路加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也看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耶稣基督在他的传道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个故事啊。大家也是可能你看圣经也知道了，在耶稣基督他传道的时候，他都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他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耶稣也有很多的朋友，有门徒啊。其中啊，在啊耶稣基督他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可以说是三个姐弟啊，一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啊。这个大姐姐叫马大 Martha 啊，这个 Martha 的啊，她的妹妹就是玛利亚 Mary。啊，他们还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就是啊 Lazarus 啊。今天我们不谈这个 Lazarus 啊，我们谈这两姐妹啊。有一次耶稣基督到他们的家啊，他跟他的门徒到这个家庭来去探访啊，来探访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就坐下来，他就在这个家里面，耶稣基督就可能是做分享也好，可能耶稣基督是讲道啊。马大呢是大姐姐，她就很懂怎么服侍人，所以大姐姐呢，马大呢，就她就到厨房里面弄菜给耶稣与他的门徒吃嘛。但是她的妹妹呢，玛利亚就没有去厨房，她是怎么样啊？玛利亚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耶稣基督讲道，很享受啊，耶稣基督很享受了这样了啊。
啊，这个大姐姐呢，她在厨房里面做菜啊，哇，做得很辛苦啊，因为你这么多人来耶稣的家，来她的家嘛，耶稣跟她的门徒啊，哇，一个人要做十多人的饭啊，所以呢，就是很忙很忙啊，就非常忙碌啊，可能有一点乱啊，她就忙了，她就看出去，看看她的妹妹玛利亚有没有什么的举动啊。他怎么很忙啊，但是玛利亚他的妹妹还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耶稣讲道，动也不动。哎呀，他说很气啊，他就很气，为什么你妹妹你为什么来不来帮我啊，他就不好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在外面嘛，他不好意思来骂他的妹妹啊，也啊，他就所以他做了一个 gentle reminder，友善的提示。他怎么做啊，他就对耶稣说，他说，耶稣啊，请你告诉我的妹妹来帮助我，要开饭了 啊，差不多我们要吃饭了。其实他是说，妹妹你还坐在那里 啊，我这里我坐啊，你都不来帮我啊，其实他很气。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说，马大马大，马马撒马撒，你为许多的事啊，思虑烦扰啊。那我们这样听的话，我们可能又觉得有一点不是太明白。我们说，那么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坐在耶稣的脚前来听耶稣讲道，那么谁来做饭给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做啊？啊，来吃啊？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说了？好像耶稣基督不太 appreciate， 不很欣赏马大所做的。不是，其实马大他做饭，为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做饭，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欣赏的。但是在他忙碌的侍奉生活中，主要提醒他一件事，就是要在忙碌的侍奉当中，都不要忽略，要选择那向好的福分。这个向好的福分就是他的妹妹玛利亚所选择的，就是安静听主的话，顺服神的吩咐。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耶稣基督跟马大所分享这一句话，这个提醒，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当中很爱主啊，这个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呢？侍奉主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忙碌的侍奉当中，我们就失去我们侍奉的方向和意义。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侍奉来侍奉，我们侍奉是完全开始的时候，我们侍奉是为主，爱主爱弟兄姐妹，但是侍奉多了，做得久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侍奉是单单为了一种责任感啊。这个事情难道要杨牧师来做吗？他一个人能够做吗？啊，那么我就去做。但是做的时候，因为教会可能少，我们教会比较小，人数比较少，可以帮助的啊，那么也是你来做，这个也是你来做，那个也是你来做，他也不来做，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啊。那么我们越来越做，就有一种仅仅是为了一种责任感啊，不希望杨牧师怎么辛苦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动机不是错，但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侍奉是先侍奉我们的主，是为主。那我们当我们为了侍奉来侍奉的话，我们就失去这个侍奉的福气，失去侍奉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所以就很好像马大一样，为了侍奉来侍奉，侍奉多了以后的时候，就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就担心烦躁，失去侍奉这样的喜乐， 本来侍奉是要喜乐，神要透过侍奉来祝福我们，给我们喜乐的。但是我们为了责任来侍奉的话，我们慢慢就失去这个侍奉的喜乐。我们越做就不愿意做，我们就很多心里面就很多其他的声音啊。所以希望跟这里跟大家来提醒，就是说，所以让我们一面来侍奉，另一方面安静来聆听顺服主的话，唯有这样我们的侍奉才能有果效，我们的侍奉才能对我们有益处，并且我们在侍奉当中不会感到 burn out 啊，不会感到好像这个耗尽，就是我所有的已经透过这个侍奉全部都给出去了，我还没有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了啊，这个就是 burn out 啊。所以我们要，所以我觉得就很好，今天下午我们没有这个中文班啊，我们很多在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啊，今天都在这里可以来敬拜啊，一同来听主的道啊，这个很好。我觉得杨牧师带领教会这个方向非常好，非常好啊。我们作为牧师，我常常说，我要好好来爱顾与我一同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为他们来，可以说是为他们来，可以做一个的监督啊，这好像牧羊人一样的看顾他的羊。看到弟兄姐妹有疲倦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有耗尽的危险的时候，我就希望可以给他多一点的啊喂养，来可能可以找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与他们配合，或者是叫他可以停下来，先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叫他重新得力以后，他再一次来侍奉，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最后我们看第五点，在一个这个事情，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在彼得后书啊，我们第三章啊，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飞去，有行迹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震。这一切既然都已如此烧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哪日天被火烧就烧化了，有行迹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一段的经文，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必会再来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但是他再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不会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啊，不会告诉你是啊2020年1月1号啊，不会这样的告诉你，不会。但是主告诉我们，透过他自己说，或者是透过使徒来说，他一定会再来。这个就是旧约里面谈到的啊，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主会再来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如果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为主不会再来。啊，他说了2000多年，他还没有来，他不会再来了，不用。啊，这彼得就提醒我们，不可以有这个想法，也不应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以为神是单言，神不是单言。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宽容我们世人，不愿意在世界里面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使徒彼得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时间的概念与我们时间的概念不同，因为神他看一天好像千年，千年好像一天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在人类的历史的运转当中，这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人类的历史有一个终局。好像我们看一个故事，我们看一些电视的电影，总是有一个大结局啊，就是有终局的。这个终局就是主的日子，就是主他会再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我们过一天，过一年，主的日子再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近了。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准备。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呢？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不是淡言，乃是宽容世人，不愿意有一个人会沉沦。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加紧来传福音，要传福音啊！很感谢主哈 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圣诞哈、啊、那一天哈、啊、很好哈、啊，我们有一个聚餐，有一个很好的整个好像都其实都差不多好像一个崇拜一样的哈 啊！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来参加啊，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所做的一个预工，也当天晚上也有其实有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一个预工，我觉得很好。那我们也不能也单单是靠圣诞节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每年只有一个圣诞节嘛，所以你不用说，哎呀，我们已经做完今年的 quota 哈、啊，2020年了 这个 quota 还没到啊，等到圣诞节杨牧师才叫我们才做啊，不是哈、啊，我们没有 quota 的，大家知道嘛啊，传福音是没有 quota 的。啊，传福音唯一的 quota 就是 unlimited quota， 就是没有限制的，没有一个数目，你不能说，哎呀，我已经带了很多人信主啊，带很多人来了，够了，哎呀，就交给他来带了，没有 quota， 不可以，没有一个上限，越多越好啊。如果我们可以带领更多的最好啊，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要加紧传福音，多做福音的工作，要关心啊，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亲友啊、朋友啊、我们的亲人啊。如果你的家人是在中国啊，也可以传福音啊，透过微信啊、WeChat 跟他们传福音哈、啊。当然就是怎么做要小心一点了哈、啊，但是可以做的还是可以做哈 啊，你可以讲了嘛，一般你讲话都可以啊，语音。这个一般来说都比较安全的哈 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听你讲啊。如果有人来偷听你讲的话，就会真好了，因为你是传福音嘛啊，就是不知不觉的你是传的福音哈、啊，都 OK， 我可以做啊，传福音，对我们的亲友传福音，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十节，他说主的日子好要像贼来到一样啊。大家都知道贼是什么东西啊，贼是什么人啊，贼如果他要来到你的家的时候，他要来你家来发财的时候，他不会给你一个微信啊，他说啊 刘宪弟兄啊，你的房子里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财富啊，所以呢，我告诉你了，我就在明年的1月1日啊，当天晚上你跟你太太啊，你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来了，我来叩门。他不会告诉你的啊，如果告诉你他怎么回来的，那个不是贼，这个是牧师，对吧？啊，牧师来探访，他会告诉你嘛？一般的说，啊，杨牧师打电话给刘先了，刘弟兄啊，啊，这个我想去你家啊，来商量，我们来这一年呐，啊，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传福音工作啊？牧师来以前会给你一个微信啊，打电话啊，预先给你一个不是警告啊，是给你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但是贼他来你家了就不会告诉你啊。就是在往往在你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他就来了，他白天也可以来，晚上也可以来，你去旅行的时候他可以来，你去外工作的时候他也来，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也可以来，就是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他也可以来，贼他来什么时候他都来的，他可以来。所以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明年啊，在2020年，我们要好好来思想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怎么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来传福音，切切来仰望主的日子来到，让我们也加也努力来追求属灵的长进，多读经，多祷告，多做属灵的操练，以致耶稣基督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不致羞愧。在美国有一个都有名的一个牧师叫 Ray Stedman， 是上一代的牧师，他写了有一本书，在这一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提到有一个做老师的，他已经有25年的教学的经验，在学校里面教书，他已经教了25年，他等了很多年，终于他就等到有一次他所服务的工作的这个学校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知道有这个空缺的话，他就申请了啊，他就以为啊，他想我有25年的教学的经验，我等了这么多年，我一定可以得到这个高的位置。没想到这在他申请以后，这个结果公布的时候，竟然学校取录了一个只有2年教学经验的年轻的一个老师来做这个职位啊！他听了以后他就很震惊啊，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跑到这个校长的这个办公区里面，就很气冲冲对这个校长说，他为什么我有25年的经验，你不取绿我，你就取绿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只有2年的经验。这个校长就对他说，I'm sorry， 我非常抱歉啊，你认为你自己有25年的教学的经验，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评估就是说，你这个25年不过是1年的经验重复的25次而已。原来在过去的25年，这个做老师的，他在教学方面都从来没有进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可能呢信主1年、2年、5年、10年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是无论你信主多长，我鼓励你啊，希望你可以在2020年继续来追求属灵上的进步， 不要停下来啊呀啊，继续来追求，来更多来认识主，也更多来认识自己，也更多来认识主对这个世界、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人生的旨意，更叫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加来爱神，也更加来爱神、爱人，也懂得怎么可以爱自己。求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福气是何等的、何等的大的。今天你 无用的仆人宣讲你的话语，也求你将以上的道很清楚、深深的、合乎你旨意的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就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只知道很一件事，就是更加来爱你，更加来留意神你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也更加来留意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也就我们在教会里面更加来同心合一，信望福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